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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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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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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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是陈安婷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 CPU。
是啦，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最近对比较红的一个话题。
等大家听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很红了。插播，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或者已经会延续到下一代，
是
都可能会被影响，就是恐怖情人的这个议题这样子。
其实这次我觉得要不是一个知名人物被爆出来，
对，
你可以发觉到很多人
都是在隐忍，
对
对、啊，
也没有去特别针对这个问题里面，然后去做一些做处理，
对、啊、可能很害怕吧。在那个当下生命威胁的时候很害怕，逃离之后可能还是很害怕，
是、啊、
怕被报复。那个如果尤其你是来自于正常的家庭。就是像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哇，那真的是有一种生命受到威胁，那种做梦都会吓醒的恐惧，我觉得。
对啊，应该是在想说，哎，什么叫做恐怖情人？
对，什么叫恐怖情人？我们可以先稍微定义一下这件事。
我觉得恐怖情人至少就我们来看的话，应该有三种的特质。第一个，控制欲期很强。
一般妈妈也会啊，怎么办？你要是特别强，
就要紧迫盯人啊，凡是你的
心中100通电话这样子，
对，你要交代很清楚。那通电话你跟谁在讲？昨天晚上你去了哪里？那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去？对啊，
刚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蛮甜蜜的，
是。
霸道总裁爱上谁，就是他可能很在乎你跟谁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无时无刻都想要确定你在干嘛，你可能会觉得很甜蜜吧，
是
会觉得
感觉被关心了，被重视了，真的被爱了，
去哪里都要接送，
有时候还喜欢他稍微吃醋一下，
对啊，就这种之类的。
对啊，但过度于控制你可以发觉到会对你你会感觉到有点窒息的感觉。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你在聊的过程当中跟朋友在刚好在谈事情，或你刚好在工作，他打电话来，你万一不接，待会可能会出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啊，可是你告诉他，
对，
说我刚刚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到这里我就不能接受，我到这里我就不行啊，就是对啊，不能这样。
对，所以有时候你看这种有点很强迫的控制性，
对，
要了解你所有的每一天的行踪。你每一件事情，还有你每一分钟可能甚至做的什么事情，哇，我觉得你不觉得吗？好累哦。对啊，要对他而言，他觉得要清清楚楚掌握你每一件事，他才能够放心。但对你而言，你会发觉到这日子你真的过不下去，
是不是会难拿捏？就说你刚刚还讲说，他很在乎你去了哪里，他接送你，维持你，维护你的人身安全，他担心你太晚回家，或者你要去哪边。如果到这边你都是还是觉得愉悦的，这样，比如说你要叫 Uber， 就不用叫，这样对，很方便。然后太晚回家，他真的担心你，我觉得到这里可能都还可以接受。
对啊，
但到了说我找不到你，为什么打你不接，或电话一打开三五十通电话，只是为了想要确定你把电话接起来，或者是当找不到你，或者是会去评断你跟谁见面不见面，这个时间可以去或不能去，
是
到了干涉的时候，大家都成年人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特别小心了。
对，我觉得刚两个字很重要，干涉。
对，
对不对？对我而言，其实我们自己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彼此都相爱。
对，
但我觉得要尊重彼此生活的方式。你明知道我在工作，你明知道我也跟你说我在开会。
对，
对，我如果是一个平常，说真的，如果在生活当中让你不放心，或许你会有点连环扣。但是对我而言，我已经告诉你我今天的行程了，我甚至也告诉你我生活的模式了，你都清清楚楚。
这蛮可怕，遇到恐怖情人已经有固定生活模式的，很可怕、躲都躲不了
真的，
好恐怖哦！
我觉得这种强烈控制欲哦，当然不可否认，像一开始 CPU 你提到，有些家长也会这样
对啦，有一些妈妈也是这样啊，强迫控制，就是一定要怎么样、那是恐怖妈妈也是恐怖情人。我们下一集再讲，如果你的妈妈是恐怖情人。或是酸民之类的。好，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觉得暴力后的甜蜜。
暴力后甜蜜，
比如说有时候
你说 动手揍人
之后，maybe 是动手，maybe 是言语暴力。
我觉得还有一种，我觉得因为你到动手，其实他已经非常严重，你其实要离开。但有一种还没有到动手之前，其实言语暴力也是暴力。就是他当上他 冷言冷语，或者是会讲一些尖酸刻薄，或者是会伤害你的自尊，或者是批评你，就是已经不留余地的在骂你，那个其实就是暴力了耶。
是，
哎，还有冷暴力也是暴力。
是啊，
对吧？就是各种让你就是已经会觉得很
是
不舒服，让你觉得是
是
被处罚。谈恋爱为什么要被处罚？你跟人家在一起为什么要被处罚？你会感觉被处罚的这种，就是这个已经是一种暴力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看控制欲极强，紧迫低能，然后如果你没有如他的意，他可能就有两种暴力嘛，一个是言语的暴力，一个是我就说肢体的暴力，对。而这种暴力的对待，你可以发觉到事后他可能又冷静下来了，
对，
他跟你说
拜托，
对不起，
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
对，我就是因为爱你，我才这样子对你，否则你像我根本不管你的，
真的。
好，那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前几次啊，但有人是无法忍受一次，
对，
但有人因为还是深爱的对方，
对，
也舍不掉这段感情，
或是家里有小孩，或者是牵扯很深，
哦、okay, 是，因为有时候还有情感的纠葛，
对
，maybe 还有一些真实的。厉害的关系，
对，
所以他知道该怎么做，但他觉得他没有勇气这么做、那因为没有勇气这么做，就会造成了他持续的挟制你，对啊，你看这次高嘉瑜事件，我就觉得我相信这应该不是一次的事情了，他可以忍那么久，或许就像媒体上面说的，或许有一些把柄我们不晓得，或许有一些影片我们也不知道，甚至、或许高嘉瑜的形象还不错，所以他也会觉得说万一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对大家会怎么看待他，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像面对像这种暴力的当下的状况或者就是事件吗，我不确定，我觉得冷漠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啊，因为你没有去做稍微的关怀，或许我们有时候怕因为过度介入也会，
因为我们中国人嘛，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会觉得啊家丑不可外扬，或是觉得说哎好像怕那是人家家务事这样子，哎，可是我们之前住13楼嘛，13楼这么高哦、然后半夜听到别人在互相叫骂，乒乒乓乓这样，在楼下1楼哎、这么远的，这么远的就这么大声、我们真的是在门口看哎、我真的很怕他动手，就是在那边看他，我想他如果动手，我就要报警，我就真的是盯着他，然后一直听到声音，听到声音，我觉得我的意思说，不是说我们真的做这个动作是一定可以救了谁，或者说谁对谁错，这些事情我都觉得不是重点，而是说。在这个事件的当下，至少会有人去，也许关心一下，
对，
警察也好，路人也好，让这个施暴的人知道说他不能这样子，对，他不能这样肆无忌惮的觉得他想揍谁就揍谁，他想干嘛就干嘛，这样，我觉得这太恐怖了，真的。
对，有时候我们自己在住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听到真的高声嘶吼，所以有时候真的会听到很多打骂孩子，
这个太可怕了，
那孩子已经哭到几乎要爆了，然后听到父母亲的咆哮，其实我这时候都会播113的，
对啊，你已经播了，是不是，
对，我就会播113。
像我觉得最近有一些美国新闻，他不是说有一些手势或者有一些什么，因为在你在被施暴的当下，你可能不敢讲，你也怕被报复，或是你怕什么，可是他
就
可以、
就是、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啊、对，就是有一些手势，然后可以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是需要帮忙的，这样。对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举手之劳、小小的一个动作，也许你就刚好可以找救人。于水火，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
是吗我想救人一命太沉重，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可以，对啊，
如果你看到或者你正在经历你的另外一半，你的情人对你有语言极大的暴力、或者肢体上面的伤害，这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偶发性的，
对，
对，我觉得真的偶尔你也真的需要勇敢耶、勇敢求救、我就高嘉瑜这一次的事件，我觉得他很勇敢的呈现他自己，表达出这个他受暴的一个过程、不管这过程如何，但我觉得他很勇敢做的这件事，
真的
其实也可以帮助很多妇女，
其实是耶，
真的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恐怖情人之下，他会更有勇气做这件事。
那刚好他是名人耶，因为有更多更多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听见，或者是没有办法被帮助，就像今天那个施暴的这个人，你看他前面有这么多前科，这么多状况、
是
常常就是可以让他觉得说好像都没事，他一路只要这样子 反正谁能拿我怎么样这样子、
嗯、
对不对，好可怕哦，
就感觉到自己的人脉可以来处理掉，
太可怕了。而且我觉得老师刚刚讲暴力后的甜蜜也是啊，因为你很容易心软嘛、啊、或者觉得他好像真的悔改，好不好，我觉得大家就顶多就是一次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欸，因为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再一再二就是很容易。
对，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
对、啊、
那种暴力后的甜蜜，你感觉到你会想原谅、嗯、想算了吧，或许其实他真的只是爱我。我觉得如果在那个当下，是我刚刚说的，如果真的是基于在情绪极强烈的情况之下失手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在这种暴力之下，因为一个情绪的失控，如果真的是偶发性的，或者是不是一个习惯性的，或许你第一次可以原谅他，或者你觉得说算了吧。但如果真的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叫惯犯，
你可以看，你可以观察他原生家庭啊。
是，
然后如果你都不认识他的朋友，或者他朋友常常一直频率更换的非常高，
是
他没有固定的长久的朋友，这个都
对
很恐怖、欸。
我觉得再犯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在恐怖情人当中有第三个特质，就是同归于尽的决心。哦，我觉得这蛮可怕的，
这蛮可怕的、欸。
对啊，你有种你走。对，要死大家一起死，
两种吧，一种是你说的这个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种
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对，也有这种的，对，也是也有这种的，
是
好可怕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交往之前、嗯、其实你应该对这个人要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交往对象不能只看外在的条件、
欸、所以就是有时候人家老人家说的啊、嗯、就是开车要看车品嘛，对不对、嗯、他开车的时候他讲的话他的态度其实真的蛮可以显露一个人的真实的状况、
啊、
那个掌控权、嗯、当就是那个说当你在掌控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
你的所有的一些态度情
绪的情
绪
方回应的方式，
对，
处理的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然后还有，我觉得
在压力之下，我觉得你处理的模式之外，你语言表达的方式，
还有一个，我觉得真的老人家说看酒品跟牌品，嗯、我觉得好像也有一点准，因为是就是牌品，城市在有得失情况之下，有胜负有输赢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他的情绪？
是，
对，就是这个。如果你说他。嗯，牌品很差，然后他个性非常温和、嗯、我其实有点不相信了对，就是什么都要骂，什么都要计较，然后什么事情然后不服输啊，我一定要打到赢为止。你跟我说他是一个很 peace 的人、嗯、我不相信。
是啊，
酒品也是啊，因为我觉得喝酒算是某一种麻痹人的，
对，
放下他的戒心，所以这个人如果酒品很差，没有自制力、嗯、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在当下、哦、我觉得这种真的也是很不行。
所以我觉得在交往的初期、嗯、
教人家这个好吗
我真的觉得在交往初期你应该多观察
要多观察啦，
对，你不要一开始就完全陷入在情感里。
对、啊、
如果你只从他外在的条件，学历、有车有房、嗯、才华洋溢，
对，
对，然后你却忽略了内在的这些情绪的管控、
嗯、
还有这刚说的人品的好坏，
对，
他在一般的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面对压力他的处理的方式，其实我真的才是觉得维持情感婚姻最主要成功的关键。
是啊，是 啊， 啊，那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或是你现在身边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嗯、我觉得真的认真盘点一下，因为人生还很长、
嗯、是啊，
你自己的人生，即便你有小孩子，小孩子的人生也很长，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其实他、嗯，先天的原生家庭就会让他在往后的路，在情感处理面、嗯、或者是各方面的真的会比较就有一个缺陷。
是，
你 不为了你自己，你也为了孩子想一想、嗯、那如果是恋爱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些就赶快离开吧，就是还是要鼓起勇气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啦，我觉得。
对啊，
对啊，
否则你可以发觉到你长期在这样恐惧的关系当中、嗯，一方面你会发觉到你身心会非常，我觉得不单是会受影响，我觉得真的会非常越来会越耗费你的精神体能，
对啊，
真的会觉得越来越活得不知道意义是什么。
你真的想想看，你爸妈生你是为了要给人家这样子暴力虐待的吗？就是不是嘛、嗯嗯？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但我觉得人生人生真的还很长，现在这个当下很痛苦，觉得好像没办法解脱，没有办法。嗯，面对，可是其实就回到我们，比如说，如果能够克服自己是碍于面子不敢讲，或者是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讲了有没有用，甚至害怕被报复，或者是说会有更可怕的结果，嗯、这样
是，
但是人生就是你知道人生还很长，但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你一直在这样子的关系跟这个现在这样子的被对待，只会变成一个对啊很毁灭性的结果这样子。对，
但还有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提出分手这件事，
哦，也要非常小心。
对，你要非常小心。
对，因为它不是正常的一个，
是啊，
对啊，所以好像要寻求一些帮助。
而且我觉得你要尽量，如果真的不要在一个单一的环境，要公开的场合，至少能够确保你的安全，
确保你安全，
对不对？那我觉得你的表达方式还有后续你可能要想危机还有风险可能的处理方法，
真的很可怕。欸，对啊，改名换姓也不能，换工作搬家也不行。
我就说他们有下一个决心要同归于尽的决心。
对啊，这也蛮可怕。或者是对啊，不然怎么办？你也掌控一些他很害怕的事情。
对，其实相对还有，我觉得对于恐怖情人的自己本身呢，啊，我相信有些人或许他不是那么的恶意。因为毕竟我真的很爱他，那你发觉到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失控的现象，有一个好像紧迫盯人的这种性格，我觉得你也要寻求真正专业的协助和
是啊是啊
处理耶。因为如果你能够将自己更加的健康，然后恢复得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形态，我觉得你一样可以保有你的爱情，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相处的模式。
是，因为也许他来自他 原生家庭或是他自己过往的习惯，他并不知道这样子的暴力已经造成了你们之间很严重的问题。
是，因为还有些人的暴力，他我觉得有些习惯是不自觉养成的。
对，
但是当你一发现，比如说哎，我今天怎么会发这么大病，我怎么会动手打了他，对啊，我怎么会出手打人呢？如果你发觉到好像这你吓到了自己，或者这不是你平常正常的行为，我觉得好像你也发觉到每一次你情绪即将失控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模式，那我真的觉得你要寻求专业上的协助。对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自己控制情绪就可以做得到。
对
对，那因为你自己的人生也很长。
对啊，
对，不单是我觉得不是要可以避免对别人的威胁，而是你可以过得更有健康的生活形态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恐怖情人自己本身，如果当你还没有成为真的那么恐怖情人的时候，
真的那么恐怖。
对，如果你发觉到自己有一些不自觉的语言暴力，不自觉的这种掌控欲，很强烈的掌控欲，那或许这个时候寻求协助是很有必要的。
对
对啊，然后如果是真的在面临现在，如果真的有交往的恐怖情人，当然我就要好好的表达，当然有必要。还有他在第一时间如果对你做的一些事，说了某些话，你要真实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到有些恐怖情人哦，本来还没那么严重，也是被你惯坏的。
对啊，他觉得这样好像可以。
对，
他竟然可以这样对待你，然后你也不多说什么，这样子。
他对你予取予求。
对啊，
他暴力之后的甜蜜，你还又重新接纳了他。你可以发觉到，不讲恐怖情人之外，有人你看劈腿外遇，劈腿外遇，最后还是重新接纳，接纳，接纳。他就发觉到，诶，好像你好像可以默许这样的事情。
被塞了，
对，他就寻求灰色地带跟你相处。
不行，这样真的不行。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本身而言，要去思考什么样的对象，对你而言是一个你期待的生活形态。
这集好沉重哦。
确实很沉重啊。
那我讲一个，
对啊，
我讲一个比较不沉重的。就我们家那个兄妹很爱吵架嘛，这样子。然后其实妹妹就很爱哥哥这样子。然后哥哥现在10岁，经过一个青春期这样，他就很爱弄他，他就很爱弄妹妹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叫你很奇怪，就是这种臭男生这样。然后两个就会一直吵起来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们就跟妹妹讲说，哎呦，我就哦，我们就亏哥哥说，你干嘛一直很爱这样子讲妹妹，你是不是其实很喜欢她？我才没有嘞，我最讨厌她了。我说你不要装了，你就是喜欢人家，要引起人家注意，对不对？她说我没有。然后妹妹就我爱哥哥。然后就很好笑，就那一阵子，反正他故意要弄他的时候，我们就亏他。然后妹妹就妹妹某一个心态转换，就觉得说：“哎呦，哥哥其实也是想引起我注意。”但过了两三天之后，我觉得我这个情绪，我觉得要讲清楚。我说：“妹妹，我跟你说，除了哥哥以外， 别人这样对你，他真的不喜欢你。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故意弄你讲这些喜欢你，真的不是，你千万不要。他说哦，我知道啦，那就是哥哥啦，这样子好恐怖啊，怎么会这样？
好，
这样，嗯，交坏小孩。
讲这一段，我们是为了缓和恐怖情人的压力和紧张的氛围。总而言之，我觉得两件事吧。第一个，如果你现在刚好在你的另外一半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我觉得你要勇敢告诉他哪些行为是不正确的，
要找好自己的退场机制。
对对，我觉得退场机制很重要，
不要再告诉他太多你的资讯，也不要让他介入你的生活真的太多。
对，那第二个部分，如果你发觉到你自己跟别人交往有一个强烈的控制欲，有一个不好像被到一定的程度你会有言语或肢体性的暴力，那我觉得你真的要寻求专业上的协助。
是，
对，
没错没错。
好，所以在这一集我们即将结束前，虽然内容是有点重，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人生
的
路很长，
对，
既然要交往一个对象，共组一个幸福的婚姻，如果找到一个适合的，你不觉得吗？对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掌握了幸福的契机。对，所以我在结束前用一句话祝福各位，由您先说。
我就知道。我觉得不要害怕寻求帮助啦，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你会觉得好像世界是很毁灭的，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其实你只要先至少你知道放一根绳子出去，至少你先打开一扇窗这样子，你就有机会重新再到跨过这个黑暗的墙，走到那个光明的世界。不要放弃自己，这样不要放弃任何一点点有可能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好的机会。
是是。好，第一个祝福大家，第一个找对人，同时找到适合的对象。第二个，万一真的碰到不该碰到的人，勇于寻求协助，
对，
勇于来找到一个帮助你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我相信只要用对方法，掌握婚姻的契机，你一样可以拥有幸福甜蜜的生活的。好，
祝福大家，
拜拜。